走大运会发大财吗？
我明年会好运吗？
我命中注定是不是没有钱？
改名真的有用吗？
我什么时候会升官啊？
结婚一定要择日吗？
今年的财位在哪里呀？
买房子是不是真的要请老师来看？
今年再不结婚就没机会了吗？
我什么时候会有桃花啊？
什么是命理师眼中的好命相呢？本节目由生命导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国风企业顾问社、Green Code 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我不只是命理师，今天是我们命理聊心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命理师眼中的好命相呢？我是 Lilian。
大家好，我是 Ali。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刚刚已经有提过咯，什么叫做命理师眼中的好命相。那其实要讲的就是有关于相学的这个部分。那 Ali 对于相学有没有什么疑问？就是
超多
超多吗？好，那最主要的疑问是什么呢？
你刚刚讲到命理师眼中是不是好命相，但像我这个世俗人啊，我就想说哼，这个人一看就是好人，那、这个人一看就很坏，所以我们世俗的眼光跟命理师其实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如果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应该要提的就是可能是不同的朝代啦，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以前的历史，那每个不同的朝代是有不同的审美观。
对，
那有一些朝代他喜欢很瘦很瘦很瘦的
赵飞燕。
好，赵飞燕。但是如果以命理师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赵飞燕就是偏瘦。那对于女生来讲的话，有一点点肉她可能是比较有福气的。
杨贵妃。
对，所以对对，你非常了解吧。就是说以历史上面来讲，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年代的差异，但是大部分啊，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其实当然女生减肥是万年不变的课题，所以你会发现，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大家好像就会觉得很瘦一点是比较好看的。不过在相学里面我们在看这个胖瘦其实还是有年纪的。也就是说呢，当你可能上了一个年纪之后，也许五十六十，但是你可能还是很瘦。那看起来就的确没有那么富态啦。或者是福态。所以我们以前在讲那个福那个字不是就是方方大大胖胖的吗？你就会发现好像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点福气没有那么多。不过在相学里面有一种人是特别的，比如说木型人。好，那木型人他其实一定要瘦。
木型人怎么样知道自己是木型人啊？是
他不一定要高，但是他要看起来是长的，长长的。然后呢，木型通常不会长肉，就是你把它想成是一棵大树。然后呢它就是节，那个关节它其实是长的，明显的修长的，那个就是木型。所以你也可以去想啊，如果今天这个大树的那个树干然后忽然长出一些肿瘤啊这些，就它是不好看的。所以木型人的确在我们的相学里面，其实如果以体态来讲，它比较像是我们不是有 原生扁身吗？
对，
它可能是比较扁身的。
那是说意思是木型人在他健康的状况他应该就是高瘦扁身，但如果有一天他突然不对劲发福，我们就可以推断你是
出状况了，可能有一些身体上面健康的问题。
那什么型人是天生他可能是胖胖一瘦就其实反而有状况？
也有可能是土型啊，也有可能是金水型啊。
OK。
对啊，我们可能有假设比较简单的在看形象这件事情。它其实就会分成木火土金水，这是一个中国基本上来讲比较简易的看人的一个方式。
它是从八字命理去看，还是它是天生 长出来我们命理是一眼就知道你是木型人这样子？
如果看到人大概可以断定，要
看
到
他是健康的木还是生病的木，
差不多可以看。
厉害。
对，那木型呢一般来讲的话它就是属于修长型，所以呢基本上呢在五行的相生课是这样，当你开始长肉，肉是土，所以它的身上就会出现木克土这件事，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断定它可能在运势上或是健康上面是有一些状况的。
可是人家不是都会说就是你要白白胖胖才是好福气，那木型人他天生就叫散， 嗯，这样子他是天生比较辛苦吗？
就是说如果以相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多多少少就是他是可能希望你有点福气，所以要点点肉。
对，
然后呢最好是不要就是太瘦。嗯，因为肉在以前我们讲相学的时候就是土，土就是财。嗯，好，但是其实刚刚讲到的就是朝代这件事情。
对，
好，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朝代，第一个是审美观因朝代不一样。
对
对，但命理师眼中的好命相基本上来讲不会差到太多。
再过几千年命理师好命相都是这样的？
我没有办法回答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但是以目前为主来讲的一个标准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刚刚提到特别的木星人，我们不会说他没福气。嗯，因为本身其实在五行里面木火土金水各有它特别的地方，所以可能我们在讲木星人他的个性上面，他可能比较是就是两袖清风，比较有一些自己的文人的情操。嗯，或者是说以我们在讲富贵来讲，木星人他偏的是贵气，而不一定是富。嗯，所以他也并不会不好命。
哦，
对，
意思就是每一个形象每一个形态他有他自己好命跟自己福气的地方。
对，
那所以里面的富会是水吗还是土？
里面的富哦，土跟水都会有，但是这里面有差别，就是说土的那种肉，就我们讲土跟水都是肉好了啦。嗯，但是土的肉就是比较结实比较方正。那水的肉就是比较灵活，但那个灵活就不是赘肉哦，就是它是比较灵活。就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胖胖的，可是他的身手非常的矫健跟灵活，那、就是、
跳舞也很灵活这样子。
yeah, 那就是比较水型。
哦、oh, OK、嗯、所以不是病态的胖哦，你必须是个灵活的胖子、嗯、才是水型的福气这样子。
对，
那火跟金呢？
火跟金哦，火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樱桃小丸子，其实樱桃小丸子里面啊，它跟我们的相学的这个脸型，嗯，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描绘。它里面有一个角色叫永泽，就是看起来
洋葱头吗？
洋葱头、嗯、它很典型就是我们在相学上面的火，但是洋葱头是往上的火焰，还有一种火是 往下，就下巴超级尖的那个都是属于火型的。就是额头比较宽，
额头比较宽，
然后下巴比较窄，很窄很细很尖的。
哎、欸，很少见哎、欸。
嗯、不会啊，蛮多，你真的可以认真看，但不是鹅蛋脸哦，就是比较火型脸。那不管是上火还是下火，就这两种型的火型人在性质上面，因为火是冲的嘛，
对，
所以性格上就比较急躁。嗯哼，对，或是比较容易不耐烦。
那他的福气会从哪里来？如果他不像木星人这么的贵的话、
嗯、你其实如果要讲他的性格发展的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像是我们不是在那个《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张飞，然后就是红彤彤的那种很讲义气、所以这种很讲义气然后又很有自己的能量的人，其实基本也不一定会不好命。
他可能大破大立型的，
对，他只要不意气用事
哦 OK
就好。
那金呢？
金哦，金就是比较有棱有角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小丸子啊，你去看小丸子的刘海就是他的刘海是锯齿状。
等一下，刘海也可以算哦？
他的刘海就是锯齿状啊。他如果今天 小丸子是一个乖巧的孩子，他可能会用的是妹妹头齐的刘海。
所以樱桃小丸子根本就很懂面相。
对，
樱桃小请各位要学面相学的马上去
看樱
桃
小
丸
子，
这个获得很多人生大道理。
就我觉得他在角色的那个塑造里面、哦、其实型那个型光脸型
很 match，
其实就非常吻合个性。所以你没有发现小丸子每次在讲话就是有一种好像不屑、然后有一种自己的坚持，我就是要这样
傲骨算吗？
我觉得不能讲傲骨，叫叛逆。
叛逆哦，所以金型人他可能会有一 点
比较有个性。
那他的福气怎么来？
就是他可能要学习的比较圆滑一点，
像花轮那样。
对，
所以花轮他可能是
花轮没有到很，他没有到金型啊，因为花轮的脸型其实略略偏 长跟圆，所以它应该是水木，
水木型的、嗯嗯、所以小丸子可能要学花轮不要这么的尖锐，它就会比较有福气。
对，就是你其实我每次在看那个樱桃小丸子的时候，在看那些角色的对话，我都觉得极度之有趣，因为它真的非常符合我们在相学的脸型里面的性格论、
嗯、我突然想到，那美环呢，它这个形状是什么？
哦，美环的形其实就非常像金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那个下巴的两边这边
的
肉它是比较鼓的，但是那个鼓是有点圆，对不对、嗯、但是如果它再瘦一点点，它可能就会产生那种骨相，就是骨头的骨、嗯、那个骨相就是很典型的金形。
哦，
对，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圆形，也不是一个长形，可是它有一点点像多边形，但是多边形又加了一点点圆润的线条，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美环有一种他自己坚持的固执。
欸，老师，你这样讲金木水火土不是会有相生相克吗？
嗯，
假设美环他是金，花轮他是金水，请问他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这已经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了，可是你就会发现花轮对美环有一种媒责。
哦、oh.
就他常常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讲话，或者是怎么样的回应，
无法反应。
对，因为美环是有一种我就是想要这样，我没有在容许你跟我 say yes 或 say no。 那花轮的金水型他就是比较好跟人家随和跟相处，
嗯嗯嗯，
所以他比较没有这么多外显的性格，或者是你没有发现从头到尾他都不会跟任何一个人就是吵架。
对对，
那就是金水的个性、嗯、金水的个性就是狼狼后
好像美败。
对，
好，我觉得我们就是很严重的走偏了，我必须把主题拉回来。
就是命理师眼中的好命相。
因为如果再继续聊，我可能会开始问你蜡笔小新他们一家人的脸型是什么。
蜡笔小新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你想聊什
么？蜡笔小新，蜡笔小新的面相里面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嗯、非常明确，就是眉毛。
对，很粗。
就是眉毛很粗的人基本上来讲就是很刚直，所以你会发现蜡笔小新有一种自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那种刚直，但是有一种他自己认为的正义感。
可是眉毛粗有很多种、欸、有的人是像他是毛毛虫的粗圆。
我觉得现在是你在走偏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明只是想要解释，
因为我突然想到张飞，他也是这个粗眉毛，但他是就是很，
你讲的是不是我刚刚讲蜡笔小新的直的粗？
對，
他讲他是有点有棱有角的粗。
对对
对,
對，
那一种就是会比较个性、
哦、
然后呢不容许人家反对他的。对，
所以其实眉毛粗个性都蛮鲜明的。
嗯，
换言之眉毛细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没有自己的主见吗？还是怎样？
我不会讲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他不会表现、哦，他比较隐性，对、哦、他比较隐性。但是其实你这样子我们可能会变成是五官的一个相学。但是
好，
但是可以稍微提一下，也许下次我们可以聊。好，我要回来主题。
我要回来主题了。那因为讲到身形，然后刚刚又讲到了脸嘛，其实蛮多人会在问的其实是痣长在脸上到底好不好。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嗯、你长在脸上几乎都是不好的痣，然后你长在身上就可能比较有好的会好的痣这样、
是一个讲法啦，但是你的讲法也不是完全相同、嗯、就如果你要讲的更大众一点、嗯、应该是说长在身上最好是自己看不到的痣都比较是好痣，如果你要讲的 更一般的讲法，
背上的意思
也就是背上你可能看不到、
哦、
但是其实不管长在身上或者是脸上，其实痣并不是你长在哪里就决定了它的好坏，而是你长的痣的颜色大小来去决定了这个痣是好痣还是坏痣。
但我们常听到譬如说你可能脸上有爱吃痣啊，什么眼角爱哭痣啊、嗯、耳朵有孝顺痣啊、
嗯、
位置是不是其实也 是
位置其实基本上是重要的，但是的确你刚刚 Ellie 提到又提到进入一个更庞大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在脸上各地方都会有痣，那它的确也是象征，只是说这边可以大概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就是所谓的爱吃痣或是你刚刚讲爱哭痣，它在看上去的确非常明显。
对，
就你说的那个爱吃痣它一定会在嘴唇旁边，所以就会觉得、欸、旁边好像一直有一种，就在这个人的脸上我们讲痣就是破啦，
破，
所以破就是会有气动，也就是说好像是他要嘴唇的这一带的那个气会有一种气场的流动，所以呢代表了他对于吃或是说话这件事情他是在意的。那爱哭之事通常会出现在眼睛下方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你看起来就会远远的很像在哭泣的一个感觉，那也是这个地方是我们讲爱哭字，就是这个地方的能量场是有破洞，就字的意思大概就是有一个破洞被一个不是皮肤的东西堵起来那种感觉。
所以命理师在面看观相面相的时候，字会是你们的一个指标吗？
你说主要吗？
对啊，
那除非是你主攻那个字啊，字相。
所以其实那个其实不一定，就我的意思是指其实你说 爱哭字，其实搞不好他根本就完全不爱哭，其实是有可能，我的意思是指他的指标并没有这么高。
通常我们还是会整体论，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专攻的是智，那你可能就会很在意，可是因为我们会学，
对，
所以在某一些特别的位置它的确有特别的意义，这个我们的确会提出来，比如说可能耳朵上的智，可能蛮多是好智，就是
类似啦，
就是有的也有才，对对对，但是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大众的一个论法，
对
对，但是你刚刚提到其实就像我们在讲相学，其实有太多东西可以讲，就我们回归到你刚刚其实已经提到相学里面比较小的一个地方，也不能讲小啦，就是说它比较专门的一个地方就是智嘛，
对，
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在论相学，其实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肉多不多啊，什么多不多，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可能都是一些参考佐证，
因为它都是形象，但是真正你要去观人或再看形象这件事情哦，我们真的细分很多，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听起来可能就会头很痛，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看动向跟静向，
动向跟静向，
对，那动向可能就是你说话，你平常的行为语言，然后你的动作，你的惯性姿势，都这都会被我们纳入考量。那镜像的话才会是形象，也就是你长得怎么样，肉多不多。但是还有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指标，也就是眼神。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长得符合整个相学上面的好，比如说鼻子很大有才，然后也是金水型的圆圆的，可是你的双眼无神，或者是每天看起来都好像没睡饱，那不管你今天这个形再好，我们通常也不会论断是好命相。
好像还有一些人是可能跟你讲话的时候他眼神会飘来飘去，或是人家说什么三白眼，那个是不是就比较类似动向类的？
他也算动向，但是多多少少，你刚刚讲的三白眼其实是一个形象，但是眼神飘来飘去
是
动向
，
所以其实眼神是可以训练的。
uh-huh.
对，就是如果你今天在跟一个人讲话，然后他都不看你，然后飘来飘去，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他没有专注在你身上，要么他就是故意忽略，要么他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对，那当一个人是非常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这个就像有些大人会说有些小孩坐在椅子上就很像有虫
一样，尿酸，
对，但是这个不准，因为在小孩的身上你要他好好的坐好本身就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再看相，其实很小的跟很老的我们就未必会看相，因为他有特殊的族群的一个看法，
然后他可能也还没完全长成，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是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在讲那个好命相，其实这样讲啦，就是基因其实很强大，也就是说这一家人是大眼睛，有可能你大眼睛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大眼睛会有大眼睛的特色，可能他性格上面就是比较外放，所以以前那个你会看到东西方的肖像图，东方很多都是细眼睛，
对，
那为什么他是细，因为他 不那么擅长表达、可是他擅长的是思考，
对
对嘛，所以我们今天再去做一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讲说在打棒球的时候，如果这个投手，因为投手要投球，那你就很难看到一个眼睛爆大的投手这样有理解吗？因为眼睛爆大的一个投手，他今天想要投什么球或者他的喜怒哀乐都很容易被察觉，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在看那个投球，因为我是蛮喜欢看棒球，有时候他投手在投球的时候最难最难的就是看不到眼神，
你猜不到他到底什么，
对， 神秘啊。对，这是特色嘛。那其实本身棒球它不能够算是一个很单纯的体育活动、
uh-huh.
对，它其实包含了很多 的一个
战略性的东西，
对，战略策略性还有思考性的东西在里面。不过的确你看它在棒球里面的一个角色定位，的确会有一些象学上的特色，它跟篮球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你不会看到那个大眼睛的那个投手，对不对？可是呢你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好厉害的篮球选手他其实都是黑人，然后眼睛很大颗、因为他爆发力强，瞬间爆发力
哦，所以就像回到又回到张飞，
对，为什么一直要讲张飞
等等等等，所以就是通常大眼睛刚刚讲的外放冲劲大破大力，但小眼睛或是细长眼睛他可能就是内敛比较沉稳，然后会有很多的思考谋略，是这样子去看、
是啊没错啊、
OK
对，这就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说什么特别的好跟不好，其实应该是你在的位置上，但你的位置是在你、可能你职业的位置或者是你专长的位置，我们在论坛上面来讲其实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你在你对的位置上，那我觉得就非常合理。 这就像是如果你是一个军师、但是军师一样是浓眉大眼、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保守秘密啊，
可能会坏了大事，
对，或者是你也不可能今天看到我在历史上面勾勒的这些军师很厉害的，就是动脑的诸葛孔明的、然后是个厚嘴唇
多性感，
对，就是这个看起来也是非常奇怪。然后再来就是我厚嘴唇没有不好啊，他重感情，
对，
但是他也很喜欢跟人家沟通，
对，
但是如果你身为一个军师或者是谋略者的角色、他不适合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应该是要这样讲才对、对。
但刚刚讲这些东西，所以镜像它其实有点 天生下来的。那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镜像造成我们的一些状况，譬如说像你讲的，好，假装我是一个眯眯眼，可是偏偏我就是进入到了篮球队我可以用动向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吗？
可以去调整，比如调整你的行为语言，或是我们刚刚讲的调整眼神。所以我们以前在看的就是好命相或是好面相，通常都是眼神要有神、但是长而不露，你看这四个字多么难，
非常的难
对，非常难嘛。但是只要你能够在适时的去调整，就是我觉得形也许不能改，但是说实在是可改，所以我们才会有相由心生这件事。当你长期的累积下来，你调整一些你自己的行为语言，或者是去调整你眼神的专注度，或者是调整你今天整个思虑的一致性，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在相上面可被调整。
有的人真的是每过三五年就长得完全不一样、
对，但是这跟心性、这跟心性是有极大关系。所以以前我们在相学上还有一个讲法，就是35岁以前你长得怎么样是看父母，
对，
但35岁以后你长得怎么样是看自己，
自己负责，
对，
就是看你自己后面有没有去做不同的调整，跟你要说修吗，反正就是一直去修整自己的一些状况、然后你可能长相就会越来越讨喜。
对，就是你有没有发挥你的优点，然后跟调整缺点、因为其实每一个相各自有它的优缺点、不过的确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好命相，以前在讲，我刚刚讲眼神长而不露、有一点点肉其实是好的，然后呢对人来讲是开放性比较强的、然后就是比较耐nice 的，或者是说 我今天看事情的角度上面是比较高瞻远瞩的，就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去调整你真正10年20年之后所展现的那个型，
或是自己再去重新审视一下，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去发挥，可能会是更好的。
对，就是在工作啊，还有其他 的领域上面的、是不是符合你本身的天赋、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命理师眼中好的动向有哪些？
好的动向啊，第一个当然你不能够走路的时候摇摇晃晃啊，这是很简单的嘛、所以通常如果以动向来讲，就是走路一定要精神嘛，当然不能够什么弯腰驼背嘛、那动向还有一个就是讲话，那讲话也是不能够就是中断，或者是声音哦，声相就是声音的相，其实也是一个相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你讲话有没有精气神、其实也是很重要。
所以命理师也会看你有没有譬如说声如洪钟
啊，对
就会觉得你精气神是好的，
精气神是好的，
整体状况不至于不可能差这样子。
对， 对，就是 energy 啦，看看你的 energy。
那还有什么声音？然后你的
头发，
头发，你是说枯黄吗？
就是颜色，可是因为现在大家染发，
对啊，
比较难，但是发质。
所以枯就是你们会是就是我们看的那种分叉什么，你们也会觉得其实那是。
因为如果你头发会枯黄，其实代表头发其实很多养分是从身体来的，嗯，所以当你的头发比如说比较干燥的时候，代表你身体可以给你的滋养其实也相对性是比较少的，嗯，但以前在看是比较准，那现在当我们可以护发，
对，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枯黄或者是没水分，其实你真的也可以透过一些外在的产品来去加强，我认为也是好的，因为至少看起来是舒服跟神清气爽。
嗯，还有哪些啊？动
你说以动向嘛，我刚刚讲的声音，然后走路，然后发相也是一块，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剩下的面相，面相其实一个区块，手相。
手相，
对，手相就会看手指、手纹、手的长肉、气色很多，
手指长短，
对。
还有什么断掌，然后你的线可不可以过哪一条，然后在无名指的下方就代表
就有什么有钱的线，
超级复杂。
对，也没有复杂啦，其实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身上哦，就是可以寻找到的资料资讯，其实是很多，就是 很多方面，但也不是说，哦，你每一样都得去了解，其实我们以前在相学没有讲一句话嘛，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要学习观人，那你没有办法年纪或是你的经验只有这么的多，所以我们就会讲一句话叫做，如果你没有办法观人无数，就是没有办法看这么多的人，可是其实很多人不学相学，但是很多 HR 啊高阶主管啊，
对对对，
看人也是很准，
对对对对，
很厉害，
对对对，没错，
那你就可以观人有数，那个数就是技术，你可以借由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来去快速的增长你在看人还有调整自己的一些好坏优缺点，对，
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看人永远都比我们准，尤其是我们的感情对象
啊，对啊，就是爸爸都会说啊，你相信我啊，这个人可能没前途，或是对，的确是啊，因为老人家有他自己的人生历程上面看待人的一种指标，
而且他们也真的是，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老人家也很常讲说，你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走路不要摇晃晃。其实他们也是一直在调整我们的动向，
对，就希望让我们看起来可能是更舒服的，就让人看起来是更好的，对，类似像这样子
，OK，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那个这个主题，其实小小的有一点庞大，小小的有一点庞大，
出乎我的意料。
对，但是没关系哦，就是说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哦，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今天能够是很真心诚意，并且很开放性的去认识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会去累积你自己很多的那个智慧。好，那其实这个刚刚 Ellie 提了几个很大的。的观点，那当然智是一个也蛮庞大的，或者是我们讲手相，那如果其实就是听众朋友们有对其中的一个区块，因为我们刚刚不小心也聊了有点太多那个，
或是你们想知道所有卡通人物是什么型的人
对，就是也可以那个留言或者是来电询问，甚至在留言区里面写下你的问题，那我们也会很快的回复大家。所以今天我们的命理聊心事我们就跟 Ellie 聊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 下次再见咯。